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请翻开，请翻开第1419页。上次我们讲到，在如来灭后，佛告普贤菩萨，善男子、善女人可以成就四法，必定得《法华经》。那这四法很重要啊，我们再复习一次，就是一者为诸佛护念，二者执众德本，三者入正定居，四者发救一切众生之心。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这四法都是讲我们这个心，这个法华经呢，当然如果我们持诵啊，受持这个法华经，持诵读说啊，读还有解说，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他的心很重要，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不一定是真的啊马上付出行动，因为在付诸行动之前，我们呢就要啊，至少要有一个先有个愿啊，发个愿。这个发个愿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经常训练自己发愿，因为发个愿就种个种子在心里面，未来啊就会慢慢的就会圆满成就这四法。我们来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尔时普贤菩萨白佛言：世尊，于后500余岁浊恶世中，其有受持四经典者，我当守护，除其衰患，令得安稳，使吾四求得其变者，若魔、若魔子、若魔女、若魔民，若为魔所着者，若夜叉、若罗刹、若鸠盘图、若毗舍者，若吉者、若富丹奴、若韦陀罗等诸老人者，皆不得变。这一段就是在讲普贤菩萨他怎么发愿护持这末法时代诵持《法华经》的啊的所有的众生。这些第一个呢是先帮忙挡掉这个外来的磨难，这外来的磨难对末法时代是很严重的，是非常严重的。尤其在这个时代里的众生，你经常会遇到许多魔的障碍。我们不用讲到魔了，不用讲到那种真的魔，我们讲就是一般的怨死、恨死、怨恨而死的，还有恨死的啊，车祸或自杀啊，或是各种啊非常不好的状况的往生的，这些呢，现在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代跟过去真的是不一样。那在这个时代我们面对这么多的众生，所以呢现代修行人他呢的确很辛苦啊，非常的辛苦。所以其实一个寺庙啊，一个正法寺庙，他对这世间的帮助非常大，尤其在末法时代。因为他如果如法无堂功课都做，他可以把这些冤魂孤魂野鬼冤魂都能够做很好的这个很好的这种帮他们离苦得乐，甚至于如果功德力比较大，甚至于超度他们，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法会不要小看这个法会。你光是像你们来听这个法华经光是来听法华经，这个功德就很大了。 在这个佛世的时候，佛在世的时候，有个阿舍世王，大家知道，好，阿舍世王，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天人呢，天人，他光芒很大，啊，来到佛的这个讲法的会场上，那么他的，因为他光芒非常大，这时候那个阿罗汉旁边阿罗汉看到，就问佛啊，说佛啊，这个天人怎么光芒这么大？这佛就讲说，这个天人是为什么是光芒这么大呢？因为呢，这个天人才刚做天人没有几天，那他是为什么做天人？因为他帮阿舍世王啊，就是阿舍世王每次来听法华经的时候，那么他是帮阿舍世王抬轿子的那个，抬轿子的，那么他只是帮阿舍世王抬轿子，他抬轿子啊，抬到这个会场，他顺便在旁边听几句，顺便听一听，他就往生后就做天人。所以我们不要看说一个法会哈，他的这个功德力真的很大，就算我们随便诵一诵，我们心打了妄想很多，你就算这样子啊，不经意的诵法华经，他就是有他的帮忙啊，就是有他的力量啊，甚至于其他的经啊，虽然不是经王，但也会发挥他的力量啊。所以希望大家要多啊，能够诵经啊，持咒念佛拜佛，这个有为的要还是要做，这有为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在古代有一个法师啊，他叫法华和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法华和尚？好，这个法华和尚，这是人家给他的称呼。为什么他称为法华和尚呢？因为他一直以诵持法华经为他专门的，他只有诵法华经，没有诵其他经书了。那他呢啊，就是专门以诵法华经为他的功课。那么他常常在外面，就是有一次呢，他就出来一直在做佛，就是啊，在帮忙常住，里里外外在帮忙啊。那么里里外外在帮忙，帮了就是啊，去弄水源啊，挑菜呀、啊，种菜呀、啊。那人家就问这个法华和尚啊，说啊，师父啊，你已经啊，已经修得这么好了，就是这么，你已经是意思是他是成就了啊。那你已经成就了证悟了，大家公认他是证悟了，那为什么还修这个有为的东西啊？有为法还要去做这个啊，从早到晚啊，一直在做常住的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个有为的东西呢？结果这个法华和尚就很严厉的呵斥他说，有为哪有超出，不是啊，讲错，无为哪有超出有为之外。大家听得懂吗？无为法没有一个无为法超出在有为法之外，因为有为法的当下就是空，有的妙有的当下就是空，只有在空中才会可能有啊，所以它这是空有，是不二的。所以有为无为不是说无为法是在有为法之外还有个无为法，所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一个证悟的人啊，证悟的人他一定更用心的去，更用心的去把他的身口意发挥到极致。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什么果非常清楚，我们当下种什么因，你的这双手做的什么事，未来就是什么果报。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念头，未来就是什么果报，这是丝毫不爽的啊。那么普贤菩萨呢，你看一个大菩萨，他在这里，他所做的事业是什么，就是帮后五百世浊恶世的众生有受持这个法华经的，他要守护他，这就是他的事业。现在很多的老板啊，就是很多人他要做他的事业，就是工厂哈，要工厂要多大呀，还要扩充工厂，要做什么？ 但是呢，这些呢，往生后都带不走的，这些都是眼前有眼前这个虚幻的东西，而且对众生还不见得有帮到忙。有帮的忙就是让他的员工今生有一份薪水，只有这个忙帮到了，那其他忙你帮到什么呢？你看这普贤菩萨的事业，他是让所有的，他是保护所有的众生好好的修学佛法，离苦得乐，而且他还是生生世世的事业，又不是只有这辈子，他累积的所有的功德哈，都是好生生世世一直累积下去的。所以一个这个修行人哈，他看的是远光，真的是要看得远，不是只有看眼前。所以真的聪明的人哈，他不会把眼睛放在现实，他会把我们的眼光哦放在从现在以后的生生世世，这才是啊，这才是一个大丈夫哈要有的这个智慧。所以这普贤菩萨在这个浊恶世当中五百岁左右，这是指末法时代了，他要守护这个持诵法华经的，让其衰患能够减掉，让众生能安稳。末法时代有很多的干扰，像魔子、魔女、魔民，为魔所浊者啊，这个是指魔啊，特别指一般我们讲的魔。那么先，那这边还包括了夜叉、罗刹、鸠盘荼、毗舍折、吉折、富丹奴、韦陀罗啊，这些呢，这个都是这个啊鬼道出生道的众生。那这像这些呢，这些的干扰是对我们现在来讲算是比较多，好，一般人就会受到这个干扰了。其实我讲个最简单一个例子哈，常常有人说去助念啊，有人跟我讲说啊，师父啊，我有时我天生很容易被刷倒，就是什么刷丢，就是说他去助念哈，他不敢去助念哈，因为他的体质很容易刷掉，这当然还是要看状况啊，说太严重也不好。可是呢，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你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被干扰到，你好好的回来诵法华经，好，或是好好的，你只要持，你本身哈，你本身呢好好的用心一点啊，多持点咒念念佛，你只是因为你发心纯正。我纯粹做去帮忙助念，好，那一般来讲大致上是不会有事情的，除非有特殊状况，就是他的体质哈，或是特别的状况，那个就是另当别论了。但是大致上来讲还好，你还好好的发心，这个发心很重要，但是呢你自己私下用功也非常重要，好，非常重要。最近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啊，说师父啊，我可不可以做烟供？烟供啊，大家有没有常听到这两个字？烟供，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个讲经会场上讲到这个问题。那很多人劝说居士生做烟供，我并没有说说居士不能做烟供啊，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呢要很慎重，很慎重，这个很重要，因为它要有个基本的条件啊。我现在讲一下这个基本条件。第一个，你必须至少要有受戒啊，有受五戒，而且你认真一点持啊，认真一点持戒，不是60分持哈，你少说也要80分持啊，好，80分以上，认真一点，很用心的面对你持的五戒或菩萨戒，最好是持的菩萨戒啊。然后再来呢，你本身的功课要有做，你的有早课晚课哈，你自己本身定的功课，而且这个功课不是禅修哈，不是打坐哈，是真的是礼佛、念佛、拜佛，是真的是这种属于这方面的修习大圣经典的，而且是身口意都有动起来的，啊，像诵经，啊， 或是拜佛，这个很用心一点，而且你本身要很诚心，这样对你来讲会比较好。这是一个，因为这个做烟供它要很慎重，这样子你比较能够帮助得了众生。好，再来，我们看下面的经典啊，看下面经文。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呢，它是护持普贤菩萨，他依着不同的人持诵法华经不同的，他所做的护持也不一样。刚刚讲的这一段是对于刚开始只是纯粹诵法华经的人他会帮忙会帮忙除掉一些没有必要的这个无形众生的干扰。好，我们看下面经文。世人若行若立读诵此经，我尔时成六牙百相王，与大菩萨众居于其所，而至现神供养守护安慰其心，亦为供养法华经故。这一段呢是说，这个跟上面上面那节不一样，因为这一节是跟下面一节是独立出来的。说如果诵法华经的人若行若立读诵此经，这一段呢是比较认真持的，比较用心在修法华经的。那若立若行读诵此经，行跟立，因为有人诵法华经是边走边念的，或是站着念，不是坐着念。这个诵经的时候，经常是会昏沉，很容易你就要睡着，这是很容易的，不是只有各位，我也会，我也会。那么我的方法呢，就是如果说实在你诵经的时候就会想要睡觉了，有些人你怎么样都睡不着，可是一诵经就睡着了，这就是障碍来了。但是呢，这时候没有关系，你就给他站起来诵，站起来诵，如果还会睡着，那就真的很厉害了。我呢都是站着诵，或是边走，就是稍微惊醒一下诵，就是把这个经书呢拿在手上。这个你这时候你的经不要太大本，因为很重，你会拿就很，要拿稍微中等的经书不要太大本比较轻，你就可以边走边诵，有点惊醒。然后我会在这个大殿呢一个角落这样子走过去走回来，慢慢的诵，也会这样子。这个呢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会昏沉，那你得突破你自己，你就若立若行读诵此经。这边像这里所讲的，这时候如果很认真的话，我尔时成六牙白象王，这个普贤菩萨会成六牙白象王。这个六牙白象王呢，是象，大象里面的象王，所有的象王里面最殊胜的象王就是六牙白象王。他身是白色的，那六个牙这个在现在大概是看不到了，这可能是以前古代会有这样子。而且他力量非常大，这个六牙白象王力量非常大，很有威德，是所有象中里面最最珍贵最稀有的。那么这六个牙呢，表六度，六度波罗蜜，行六度波罗蜜，是六度波罗蜜呢，它是这个六度万行啊。那么这个六牙的这个前面呢，它有个浴池，就是洗澡的浴池，就是洗澡的浴池，像洗澡的浴池，类似像洗澡的这种浴池。那么这个池中呢，有莲花四种颜色，是表行菩萨道。四色的莲花呢，是表四色法来度众生。那么这个象鼻呢，象的鼻子呢有花，这个莲花，花呢有花里面有一个佛，是化佛，化现的佛以及化现的菩萨，放金色光。 这个呢就是指普贤菩萨乘的六牙白象王。那么普贤菩萨他是坐在这个大象的上面，好，那么他一样也会手持一朵莲花。这个普贤菩萨的威德，好，这个坐在这个大象上以显出他的这个威德。许多的人在历史上非常多的人哈，他送这个法华经的时候会亲见普贤菩萨。我举一个例子，在大智度论里面就有一个这个例子。那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他怎么提呢？他说以前呢有一个国王一直去护持啊，有一位法师。这个法师呢没有什么修行，他只诵法华经。那么这个国王很认真的，他怎么护持呢？因为那个以前的人哈，男众哈，他还是留长头发，很多男众还是留长头发。那么国王呢，他还是留得很长的头发。那他每次去护持这个法师的时候，这个法师要从他前面走过去，他都把他的头发放下来，国王哦，把他头发放下来，他头发把他平铺在地上，让这个法师踏着他头发过去。因为这个可能这个是以前的礼了，最恭敬的礼啊。因为在过去释迦牟尼佛的时候，过去也曾经这样啊，在燃灯佛的时候，他也曾经因为地上有水，他披这个扇披着他的头发啊，再把它铺在地上，让佛呢踏过去不会碰到水。这个是呢一种最啊非常殊胜的恭敬。那这个国王也是这样子的态度啊，这样恭敬来啊供养这个法师。那么另外有一个法师呢，看到国王这样供养这位法师，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国王说，国王，这个师父看起来没什么，他只是这样诵经而已啊，你为什么这么认真供养他嘞？啊，这个国王啊，就跟这个另外那个法师讲啊，说，师父啊，因为有一天，他晚上的时候去拜访这个刚刚讲那位送法华经的师父，他晚上去的时候，远远看他的房间放了很大的光明，他觉得是不是烧火了？那么他呢就赶快就过去看，就看到有一个只大象，大的白象，六牙大白象，在他这个房子的空中，六牙大白象。那么这个六牙大白象的上面坐了一个金色的人啊，当然这就是普贤菩萨了啊。可是呢这个国王不知道是普贤菩萨，他只是说形容这六牙大白象呢，他的座位上坐了一个金色的很庄严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合掌啊，正合掌着在面对的这个房子啊，这房子在放光。那么这个国王一靠近，这个光就没有了啊，那这个人也消失了。那这个国王就好奇的就进去这个房子里就见这个法师。那国王就讲说，哎，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金人啊，金色的人有一只大白象，那么这是怎么回事？这法师讲，这个呢就是普贤菩萨。哎，这个法师他知道啊，就是普贤菩萨。所以这个送这个法华经哈，在历史上这个灵验啊，是跟金刚经两个是感应时机最多的，就送法华经跟金刚经。以前呢我跟各位讲过好几次这个送法经亲见普贤菩萨的例子，希望大家啊也要升起一个信心。那么有少部分的人哈，少部分的人如果他没有什么求生去极乐世界的话，他只是持诵法华经的话，往生的时候有时候会是普贤菩萨亲自来接引他。这个在古代有好几个这个例子，是普贤菩萨亲自来接引他。那么去哪里？可能如果他没有发愿去极乐世界， 如果依法华经的这个经文上，他也很可能去兜率内院，啊，这个是很可能的。好，那如果他发愿去极乐世界，那他是就没有问题了。以前有一个法师哈，他也是在古代记载，有个法师他诵法华经，但是不急，他是因为他不懂这个法华经的经文，他只是纯粹诵，可是他不了解他的经文。就送了以后接引，啊，送完以后他都是发愿到极乐世界。送完之后呢，他去什么地方呢？去上品终身，去的品位是上品终身。因为有个因缘呢，他跟他的弟子之间有一些相应，那么回来跟他弟子讲，啊，说呢，我呢是去上品终身。然后这个他师父就讲说，如果假设我了解《法华经》的意义的话，依他这么认真在诵《法华经》，他肯定上品上升。所以这个是看个人他求生到哪去。如果他求生到极乐世界哈，那他一定是可以去极乐世界的。那么这里讲，如果我们诵《法华经》，若行若立读诵此经，普贤菩萨呢，他会发愿，他会成六道大白象王跟大菩萨众，还有其他菩萨。来到他所诵经的地方，而自现身，会现出来让行者看到，好，会让这个修行人本身看到，然后供养守护他，安慰其心，也让他心能够得到安慰。因为供养法华经故，因为他本身也想供养法华经，普贤菩萨也要再修这个功德。那么这里看哈，供养守护安慰其心，安慰其心这四个字哈，其实是蛮重要的，尤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因为现在的人哈，通常都是心力啊很弱，我们现在的人啊，哈，在社会上哈，常常都是受到很多委屈了，老实人呐，常在社会上受到很多委屈啊。我都劝他，那你不妨诵《法华经》，普贤菩萨，诵经了，不一定是《法华经》，其他经也一样都有这个功能。但是呢，《法华经》普贤菩萨也会帮忙，好，哦，安慰他的心，让他的心哈，哦，他的心胸会越来越大，内心因为他福报也慢慢大，所以福至心灵，他的心胸也会慢慢大。有时候呢，有一些比较偏执的想法也会慢慢化掉，好。因为一个人当他的心力很弱的时候，有时候想法往往会朝向负面方向，啊，会想歪去了，啊，想偏去了。那么这时候呢，没有，这时候你诵《法华经》哈，慢慢的，因为我们的福报慢慢大，你的心就会慢慢越来越光明啊。因为普贤菩萨他呢会慢慢的供养守护安慰其心，可是一下子不见得让你看到，哦，啊，下面会有讲到。一下子不见得让你看到。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世人若作思维此经，而是我复成白象王现其人前，其人若于法华经有所忘失一句一记，我当教之，与共读诵，还礼同礼。尔时受持读诵法华经者，得见我身甚大欢喜，转复精进，以见我故即得三昧及陀罗尼，名为旋陀罗尼，百千万亿旋陀罗尼，法印方便陀罗尼，得如是等陀罗尼。这个呢，啊，是这段也是普贤菩萨护持啊，稍微比较认真一点诵法华经的人。好，那么这里讲，世人若作思维此经，如果他静坐在思维，在想这个经的内容，那么普贤菩萨呢，也会成这个白象王现在他的啊前面啊。如果他对法华经有所忘失的话，忘掉一句一记的话，那么普贤菩萨呢，也会教他跟他一起读诵，让他能够通力啊，读诵通力。这时候这个受持法华经读诵法华经的这个修行人，啊， 得见我身，见到我了，就会非常欢喜，然后转复更加精进。因为已见到我故，即得三昧及陀罗尼。这个三昧是什么？这个陀罗尼是什么呢？是旋陀罗尼，还有百千万亿旋陀罗尼，法音方便陀罗尼，啊，得如是等陀罗尼，有这三个陀罗尼。那么在古代的注解里面提到这个旋陀罗尼，这个呢旋呢，如果我们不妨用另外一个一个字来看，可能比较好了解，就是转，啊，转啊，旋转的转，旋呢就是类似转的意思，就是转动，啊，就是我们内心要能够啊，能够去透彻，啊，转动，透彻以我们的智慧透彻转动万法，啊，让所有的万法能透彻它的空性，能够证悟之后，把所有的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所有的行为呢，就是万法归一啊，好，万行归于这一心，归于生佛同体的自性清净心，就称为旋陀罗尼。换句话说，他呢，如果在这个天台宗里面一心三观里面，他就称为空观，啊，空观就旋陀罗尼。就是旋假有转这个假有的事相，旋转假有的事相，入于空里，就是空观。那么下面百千万亿旋陀罗尼，这百千万亿旋陀罗尼正好就是基于前面的成就上，基于旋陀罗尼就在成就上面，就是他已经证空观了。那么从空出假，就称为百千万亿旋陀罗尼，就是意思他从证悟当中能够令啊，令所有的众生啊，令所有的众生能够啊转凡为圣，就是帮助其他的众生转凡为圣。所以这时候他必须要透过各种方便善巧，他去学习，他得去学各种方便善巧，让其他的众生能够依的次第转凡为圣，这叫做百千万亿旋陀罗尼。他得要去啊认真的用心啊，在这方便善巧上。那这时候就是从空出假，那么他就是已经啊要发愿去做菩萨了。那在下面法音方便陀罗尼，法音方便陀罗尼正好就是空跟假。二空假这两个观呢都是方便，因为你证空性啊，跟这个从空入假，这个假观偏重在假观，一个偏重在假观，一个偏重在空观，两个呢都是以这个为方便而入中道第一义谛，让空有不二，空有无碍，这样呢就进入中观，这个就称为法音方便陀罗尼。所以旋陀罗尼就是空，如果依三观来，一心三观来看，那旋陀罗尼呢就是空观，百千万亿旋陀罗尼就是假观，法音方便陀罗尼就是中观。那普贤菩萨呢，他会帮助修行者行人诵法华经的能够得到这三昧及陀罗尼，意思是证这一心三观。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1423页，这下面这一段呢是一个修行的规则。好，我们来看，就是持诵法华经的这个规则，37日的这个持诵法华经。世尊，若后世后500岁浊恶世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求所者、受持者、读诵者、书写者，欲修习四法经，于37日中应一心精进。啊，这里我补充一下上面刚刚讲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这一段啊，就是针对普贤菩萨，针对比较认真一点诵法华经的人，他呢会现在这个法华经的诵法经的人前面，好，啊，让他忘掉的能够提醒他，还要跟他一起读诵。在古代有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发生是 在一个有一个在家居士，那么他呢很认真诵法华经，他一生当中就是诵法华经了。那么他生了一个小孩，啊，这个小孩呢还非常的小，好，小孩3岁。那么他就教这个小孩子呢，只会读诵其中一个品的名称而已。好，我记得好像是无量寿，如来无量寿这个品。好，他只会读诵这个品的名称而已。那这个因为这个小孩子牙牙学语啊，好，他什么也不懂。那就教他念这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音啊，就念那个音啊，他就只会念那个品的音。那这个小孩子呢也很认真，还真很有慧根，他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只念这个品，看到爸爸就念这个品的名称。好，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村庄啊，他住的这个村庄啊，这个盗匪来侵袭，很严重。那么侵袭的时候，他来不及救他的小孩，他跑哈，来不及，他在慌忙当中赶快把地上挖个大洞，哈，就是很认真的啊，就是把原来有一个洞，按这个洞呢再挖大一点，然后用个东西盖住，就把他小孩子放在里面，然后吃的跟衣服也一起放下去，就赶盖下来啊，把它盖住，就赶快跑，因为他来不及带他小孩，好，就先把他小孩藏好，然后就跑走了。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灾难呢，这个土匪的灾难呢，连续了三年，这个灾难才过去，他一直没有办法回村庄，3年后才有办法回村庄。他就想他小孩子一定没有命了，好，结果他回来的时候，去看他的这个房子，想不到居然这个地下有出他小孩子的声音跑出来，他吓一跳，赶快再把那个他盖的那个板子啊，把它掀开来一看，哎，小孩子居然还在，而且还白白胖胖的，他就很讶异啊，他说问这个小朋友说，哎，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还活着？就这小孩子。他说他看到一只大白象，大白象上面有个金色的人，那么这个人呢每天来陪他，因为他一直在诵这个品名啊，就是刚刚讲的啊，我记得是无量寿品，这个品的名称他就一直在诵，就是因为他爸爸教他的，他就一直在诵这个品的名称，啊，就有一只大白象跟这个坐着大白象的这个金色的人呢啊，常常来陪他，又教他诵经，啊，他就这样过的这3年，哦，这不可思议哈。所以，我们其实普贤菩萨，他护持法华经，是救这个一定会去护持救他的，他可以救的，他该救的，正好危难当中雪中送炭的。他都会正好在那个时间点上会救到，好，这个我是啊非常的相信的，好，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啊，好，真的要有信心。好，我们来看啊，这个下面的经文，世尊若啊1423页，啊，刚刚我们念完了哈，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普贤菩萨他。提到37日当中，如果一心精进的话，啊，一心精进的话，他呢会乘6牙白象王来见。好，我们这一段先连着下面这一段一起看比较好，翻过来哈，1424页，满37日矣，我当乘6牙白象与无量菩萨而至围绕。以一切众生所喜见神现其人前而为说法，是叫利喜。这里呢普贤菩萨很明白的讲，他说如果在这个后世后500岁的浊恶世当中，四众弟子啊，有用心认真要受持读诵书写法华经的，那么 在三七日当中一心精进，这里有讲一心精进啊，这个很重要，意思是那几乎就是闭关了。